现在去念那个马太福音第七章，好吧？
马太福音第四章，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入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撞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该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隆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子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离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比加坡、犹大、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
我们现在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安静在主的旨意跟前，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能够在主的旨意的光中，能够见到真光，被主的旨意话语所吸引，能够按着主的旨意话语去行，来跟随主的旨意，以致到我们能够得人如得鱼一样。求主的怜悯，求主的施恩，求主的帮助，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那个魔鬼的试探，他进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当耶稣被圣灵充满的时间，很多时候我们说要祷告追求被圣灵充满，原因就是说这个的魔鬼常常试探神的儿子儿女，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以至到能够得胜。在那个的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看到有两件事情是使到耶稣基督胜过魔鬼的试探。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被圣灵充满，第二件事情 耶稣基督能够胜过那个魔鬼的试探，就是耶稣基督被神的话语充满。第一个是耶稣在第四章第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那里，他是被圣灵的引导，而且呢，耶稣不单是被圣灵引导，耶稣基督是被神的话语引导。在那个第四节，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然后呢，在那个的第七节，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然后到那个的第十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所以我看到耶稣基督被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之所以能够胜过魔鬼的试探，达到十节，魔鬼就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耶稣之所以能够胜过魔鬼的试探，是两件事情。第一，耶稣常常是被圣灵引导；第二，耶稣基督常常被神的话语引导。换句话说，耶稣常常是有圣灵的充满。不但如此，耶稣基督常常将神的话放在心里边，而且呢，他用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来抵挡这个的魔鬼。打开那个的以弗所书帮我去念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八节十七十八节，帮我去念。
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十八节，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所以奉圣灵祈求。
好，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自己他是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他有圣灵的充满，也有神话语的充满，有圣灵的引导，也有神话语的引导，所以他能够胜过这个的魔鬼的试探。他进食，圣经说第二节，他进食四十昼夜。很明显在他的肚子里边呢没有食物，但是他在他的内心当中呢，他是充满着神的话语，而且是充满着圣灵，真理的圣灵充满他的内心。肚子里边虽然没有食物，后来他饿了，但是他里边呢是充满着神的话语，而且他记得在第三章十七节，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基督是亲耳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对他说：“他是神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但是魔鬼听见这个声音的时间，魔鬼就不高兴，就去试探他。因为耶稣基督进食四十昼夜的时间，后来就饿了。他拿试探人的，就是这个魔鬼，就进前来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为食物。”你在这个圣经的旁边，你写下来，你做个比较，为什么夏娃被那个蛇引诱的时间去犯罪， 也能为什么耶稣被试探的时间他没有犯罪。有一件事情是相同的，相同是什么呢？一个大家都是听见神的话语，亚当是听见神说什么东西呢？听见神说分辨邪恶，分辨善恶的那个树的果子是不可以吃的，你吃的一子呢就必定死。这个是神对那个的亚当所讲的。打开那个帮我去念那个的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到到十七节。
创世纪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不必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好，这里呢神是没有同那个撒娃讲，乃是神是同亚当讲。因为神讲这句说话的时间呢，撒娃还没被召，在十八节我们看到亚当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找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讲这个的说话说，只是分辨善恶的果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神所讲的。亚当呢没有清清楚楚的将神的话语来告诉他的妻子，所以他的妻子面对魔鬼的那个试探的时间呢，他就软弱就跌倒。你去念那个的第三章创世纪，创世纪第三章由第一节开始念，念到他犯了罪，那个第十三节，三章第一节到十三节。
创世纪三章第一到十三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不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只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也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的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
好，所以你再看那个的蛇，那个的撒娃同蛇怎么对话。女人对蛇说，第二节：“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的那个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这个神没有说不可以摸，这个撒娃将神的话语加多，这个撒娃没有将神的话语来充满他自己，所以蛇就对女人说：“你不定死， 因为神知道你们赐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所以给我们看到撒娃之所以跌倒，因为他将神的话语加多，他说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神没有说不可以摸。第十七节，二章十七节，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魔鬼说不一定死， OK， 不一定死。同样神在那个马太福音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是开始的时间，神怎么去引诱亚当夏娃以及他两夫妇跌倒犯罪得罪神。耶稣基督一开始的时间，在新约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三章，神同那个的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同样讲这句说话的时间，有好几个人听见。第一，耶稣听见；第二，施洗约翰听见；第三，是魔鬼听见。同样当时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是亚当听见，撒娃没有听见，还有那个蛇听见，那个魔鬼听见。但是亚当呢，没有清清楚楚的来告诉那个的撒娃，而且当时那个什么啊，当蛇引诱撒娃的时间呢，那个亚当是在旁边的。但是亚当听见蛇与他的妻子讲话的时间呢，亚当没有开口，没有帮助他自己的妻子来讲这些东西。你回去去那个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忘记你再去念给我听。第三章第六节。中文呢就说给了她丈夫，她丈夫又吃了。但是英文呢，圣经说 She also gave some to her husband who was with her and he ate it。 英文的圣经翻译得更好，就是说什么呢，她的丈夫是在撒娃的旁边。所以换句话说，撒娃摘下那个果子是亚当是看到的，亚当没有拦阻。第一，第二，当亚当看见撒娃吃了，然后他自己也吃了。OK， 然后他第一，他丈夫是同他的妻子是一起的，蛇引诱他的妻子的时间呢，他丈夫是在旁边的，但是他丈夫没有做了就丈夫的家人，没有做一家之主。没有拦阻这件事情发生。第一，没有同那个蛇讲，有什么东西讲，应该同我讲，不应该同我的妻子讲。第二，他妻子去犯罪的时间，他也没有拦阻他自己的妻子。所以给我们看到，亚当是 all along 是在那个的沙娃的旁边，是但是呢，亚当呢没有去帮助他自己的太太，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没有将神的话语藏在心里边的时间呢，就看到这个蛇的引诱，蛇引诱三件事情引诱他。第一件事情说什么东西呢？他说，女人见到那树上的果子，好作食物。Good for food 是好作食物，是 good for food。 然后第二呢，是引诱他用什么来引诱他，用他的眼目的情欲来引诱他，悦人的眼目。 首先用肉体来引诱他 ，OK， 然后用眼目的情欲来引诱他。第三，用精心的骄傲来引诱他。他说可喜爱的，能够吸到人有智慧，这个人希望能够与神同等，一样有智慧，能够分辨是非。但是他虽然能够分辨是非，但是没有能力去做好的东西，不去做不好的东西。所以沙娃失败，就是失败这三件事情：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就是希望与神同等，一样有这个智慧能够分辨。沙娃失败原因，他没有将神的话语充满他的内心。耶稣基督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将神的话语充满了他，而且呢他有圣灵的充满。我再同你看那个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教导我们说怎样可以能够胜过这个魔鬼。帮我打开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四节的下半段，讲到少年人哪里开始来去念，然后念到十七节。第二章十四节的下半段，有少年人哪来开始，到十七节你去念呢？少年人在这里之所以能够刚强，原因就是说神的道长存在他的心里。少年人也能够胜过那恶者他少年人如果不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就是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肉体的情欲，第二方面就是眼目的情欲，第三方面就是精神的骄傲。这三件事情都不是从父来的，这三件都是从世界来的，因为世界的王就是魔鬼，都是从这个魔鬼来的。魔鬼就是用这三件事情来引诱撒娃，魔鬼现在也是用三件事情来引诱这个耶稣基督。好，我再看第一件事情，就是好作食物，对那个肚腹，对那个肉体有好处，好作食物。第二，悦人眼目。第三，能够使人有智慧，是精神的骄傲。OK， 好了，我们同样就再看，耶稣基督是有神的话语的充满，神的道常存在耶稣基督的心里，所以他能够胜过了恶者，原因他遵循天父的旨意。OK， 所以耶稣基督能够胜过了恶者。那个恶者用什么来引诱他呢？他这个魔鬼是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对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任何人是被天父所喜悦的，魔鬼都不喜欢。OK， 魔鬼都不喜欢。任何人是天父所爱的，这个魔鬼也不喜欢。OK。因为魔鬼是要引诱神的儿子儿女，要惹神发怒，以至到被神击打。魔鬼引诱神的儿子儿女，要做些东西不讨神喜悦，以至到受到神的惩罚。 这个是魔鬼要神的儿女现在最终的方法。圣经就说他听见天父有声音对他儿子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魔鬼听见这句说话不高兴，所以当耶稣肚子饿的时候，禁食40天的时间，40昼夜的时间，后来就饿了，所以就用他的软弱，用他的肉体的软弱来试探他，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为什么神的儿子会肚子饿了？为什么神的儿子没有东西吃了？很明显你不定是神的儿子了嘛。他用这个东西，用肉体的软弱来引诱，来试探这个耶稣。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为食物，你不需要肚子饿了，你用你的能力，用你的权柄，使到石头变为面包，就表明你是神的儿子。那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用什么的神迹奇事，施行什么东西来表明我们是神的儿子儿女。同样，耶稣基督没有用神迹奇事要石头变为食物来表明他是神所爱的独生儿子，神所喜悦的儿子，不需要。我们听见神的声音，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不需要眼见那个石头变为面包充满我们的肚腹，就表明我们肚子没有饿，我们肚子得到饱足，才表明这个是神的儿子儿女，不需要。你看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是有神的话语的充满，神的道长存在耶稣基督的心里，所以他能够胜过那恶者。耶稣基督说什么东西啊？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就是知道一个人活着。如果一个亚当夏娃，他觉得这个的分辨邪恶的果子好作食物，夏娃就跌倒了。夏娃因为忘记圣经所讲的话，你吃个一子必定死，他忘记神的话语，他没有靠着神的话语，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而活着，所以他吃了分辨邪恶的果子，吃的那一天他就死掉。你说，李牧师他没有立刻死掉，还活到900多岁啊？因为神看千年如一日， OK。 所以夏娃他因为受到魔鬼的引诱，他体贴自己肉体的情欲，体贴自己肉体的情欲，觉得这个是好做食物，他就跌倒了。但是耶稣能够胜过魔鬼，因为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那弟兄姐妹，现在为什么很多基督徒被魔鬼一引诱的时间，我们就跌倒？原因是什么啊？原因第一，我们像夏娃一样体贴肉体的情欲；第二，没有看重神的话语，没有依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说话，一切的话，这个东西是使到我们犯罪而且死掉。人之所以死掉，亚当夏娃之所以不能够活到一千年，也不能够活到永永远远，他之所以会死掉，因为他是单靠食物来抵挡了神的话语。但是耶稣基督不是单靠食物，他活在神的面前，他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好了，魔鬼也知道耶稣满有神的话语，所以魔鬼第二个试探呢，就用神的话语来试探他。第五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殿，进了圣城，就叫耶稣站在殿顶上，就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节，使节就是天使，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那留心听啊，耶稣基督有神话语的充满，耶稣基督依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以致他能够胜过那恶者，因为神的道常存在他心里边。魔鬼也有神的话语常存在他的心里边，但是魔鬼没有相信他所听见的道，所以这个道对他没有益处。你在那个的这里写下来，用大家因为在那个第四章第六节的旁边，他用那个的诗篇91篇11节到13节，这是魔鬼用神的话语来引诱这个耶稣基督啊。然而呢，魔鬼也有神的话语常存在心里边。如果魔鬼没有神的话语常存在心里边，魔鬼是不晓得去用那个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六节。你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六节的旁边，你写下来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有神的道常存在心里边，魔鬼也有神的道常存在心里边，分别在哪里呢？耶稣相信神的话语，但是魔鬼没有相信神的话语。帮我去念第四章第二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你写在那个的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六节的旁边，你写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魔鬼有神的话语藏在他心里边，他也知道神在诗篇91篇11节到13节讲了这些话，但是魔鬼是没有信心。魔鬼和魔鬼的仆人，这些假的传道人也是一样，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有了神的话在他里边也没有用处。第二个经文你写下来，雅各书，你说我们信神只有一位，我们信得不错，鬼魔也相信，却是见经。你写下来第二章第九节，因为魔鬼他也相信神只有一位，他相信一部分， OK?没有行为，他的信心是没有行为的，所以他是见证。雅各书第二章第九节，帮我去念了。雅各书就希伯来书的后面第二章第十九节。
Thank you.
魔鬼信信的东西，但是他信是没有行为的信心。圣经说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魔鬼有信心却是战争，因为他没有行为。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魔鬼的信心不能使到他得救。 OK， 好，再看耶稣基督有神的话语充满，魔鬼也有，但是耶稣基督有信心加上有行为。魔鬼有一点点的信心，但是没有行为。魔鬼也相信神只有一位，魔鬼也相信这个东西。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相信，鬼魔也相信神只有一位，却是战争，但是他没有顺服神，没有跟随神。 OK， 好，我再看第三点。第三点是什么呢？他是抢劫圣经。你再看那个雅各书的后面，我先是看什么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后面是雅各书。我刚刚看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然后看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九节，然后再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那个魔鬼是抢劫圣经与抢劫别的经书。魔鬼就自取沉沦，任何一个仆人，如果他是魔鬼的仆人，他也会学魔鬼一样，没有学问，不坚固，抢劫圣经与抢劫别的经书。你写彼得后书三章十二节，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那么看重神的话语不是单单有背诵神的话语，你还要相信神的话语如果你单单是有神的话语在你里面，但是你不相信，对你也没有帮助，对你也没有帮助而且有了神的话语在你里面呢，就不要抢劫圣经，免得你走到魔鬼那个道路。一定要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这样你就不会跌倒，你在这里旁边回去。那你再看三件事情魔鬼也有神的话语在他里面，但是魔鬼呢也有一点点的信心。 OK， 信心不足，这个信心不能使他得救，因为他没有顺服的心，没有行为，而且呢他是抢劫圣经。好了，现在你打开那个诗篇九十一篇十节到十三节，我解释这个经文给你听，然后你就看到哪里他是抢劫圣经。打开诗篇九十一篇，
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兀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
来，所以你看他这个魔鬼他讲什么东西？你打开那个诗篇九十一篇十节到十三节，和打开那个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六节，魔鬼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的脚，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用手托着你，同那个诗篇91篇有没有什么分别呢？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时节，这个是一模一样，在你行的一切的道路上保护你，在你行的一切的道路上保护你。这就是说，这个魔鬼没有讲到，魔鬼只是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时节，用手托着你，没有讲到在你所行的一切的道路上保护你。那留心听这个说话是什么意思啊？回去诗篇91篇十节，前面十节的前面是讲的什么东西啊？是讲到这个耶稣基督，讲到受膏节，讲到基督徒如果是住在至高这个隐秘处，理解就必定住在全能这个印下。这个人是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这个以耶和华为避难所的人，他论到耶和华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投靠的。一个投靠神的人，一个住在神的里面的人，是紧紧地跟随神的，在他所行的一切的道路上，是不是自己的道路，依靠神的人的道路就是神的道路，依靠神的人口里面所讲的话就是神的话。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常常这样说，我讲的道不是我的道，是神的道，我所施行的神迹奇事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是按照神的意思，我所走的道路是神要我走的道路。留心听啊，神没有要耶稣基督进到站在那个殿顶上，也来要他从殿顶上跳下来，是魔鬼在第五节带着耶稣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然后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时节，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第一要他站在殿顶上的，这个不是神要他这样去做，是魔鬼要他这样做。然后圣经说，91篇十节说，在耶稣基督行的一切道路上，神会保护这个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一切的道路就是神的道路，耶稣基督知道要他站在殿顶上，这个不是神要他这样去做的，这是魔鬼要他这样去做的。所以他没有按照魔鬼所讲的去做，所以耶稣这样对回答他，耶稣就对他说，经上记着说，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神没有吩咐的东西你不要去做，神没有吩咐的东西你去做，你就不是投靠神，你是试探主，你是看主保不保护你。一个以耶和华为避难所，一个在诗篇91篇底节，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一个以耶和华为避难所的人，这个人一定要按着神的道路去行，按着神的话去讲，行神的道，讲神的话，这个人就是投靠神，这个人就是敬畏神，这个人就是爱神，这个人就是寻求神，这个人在所行的一切道路上，神就会保守他。他知道跑在殿顶上 然后跳下来，这个是魔鬼的吩咐，这个不是神的吩咐，所以他没有走魔鬼要他走的道，没有走魔鬼要他走的路，所以耶稣就对他说，经上记着说，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所以你说你按着神的话去做，魔鬼也知道一点点神的话语，他会强解圣经，妙讲神的道，然后引诱你。那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就是一篇世界所讲，神说神要叫差遣天使，用天使的手托住耶稣基督的脚，免得他的脚碰着石头上。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我对你的解释。魔鬼知道耶稣的脚如果有断了，这个耶稣基督骨头有断了，这个耶稣基督就不是义人，所以这个魔鬼很喜欢这个耶稣从殿顶上跳下来，等他的脚断了，因为义人的骨头一根都不能够接断。第二件事情就是说，魔鬼知道神要用耶稣基督的脚来踩住狮子，这个狮子叫爬号的狮子，要踩狮子的身上，就是猥亵的身上，钳打，用他的脚来钳打嚣张的狮子和大蛇。所以这个魔鬼很喜欢耶稣基督的脚断了，以致他没有能力踩他。OK， 如果耶稣基督被魔鬼胜过他的试探的时间，耶稣基督就没有能力胜过这个魔鬼。感谢神，耶稣基督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神口里没有说没有错，有说九十一篇第十一节到十三节，神有这样讲。但是神也有讲到生命记第六章十六节，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是神口里所出的其中一句说话。魔鬼只是用一句说话来试探耶稣，看耶稣明不明白这句说话，然后要耶稣从殿顶上跳下来。你说你在这里旁边，你写下来，来个诗篇三十四篇二十节，写在那个的91篇13节的旁边。34篇20节，然后你写在34篇20节的旁边，你写下来91篇13节，91篇13节。讲
是诗篇三十四篇第二十节，
旁边你写下来诗篇91篇13节。如果耶稣基督接受那个魔鬼的引诱去试探主的时间，如果他的脚断了骨头，就表明在诗篇三十四篇第十九节说， 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果然耶和华用他的话语来救了他脱离这个试探，没有受到接受这个魔鬼的试探，也跳下来，而且要保全他一生的骨头，连一根也没有截断。耶稣基督没有因为说神会保守他一生的骨头，连一根都没有截断，他就任意从那个殿顶上跳下来。换句话说，只要耶稣基督所行的道路是神的道路，只要耶稣基督所讲的道是神的道，神就会按照他的话语来保守耶稣基督的骨头，连一根都没有截断。当耶稣死后，犹大的兵丁拿了那个棍打了两个强盗，一个左一个右，打断那个腿，但是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神没有允许这个罗马兵丁来打断那个耶稣基督的这个骨头。所以给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按照神的吩咐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按照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耶和华喜悦，耶和华定义，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要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那时候他信耶和华所行的，愿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间，耶和华就保守这个义人耶稣基督连一根的骨头都没有截断。帮我去念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十。
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
定义或者说喜悦，再念。
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因为耶稣基督讲的是神喜悦讲的道，耶稣基督所行的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情，耶和华要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他愿意钉在十字架上，其中两个强盗不义的人都被打断了那个骨头，但是耶稣基督是义人，耶和华保守他，保守他连一生的骨头都没有截断，一根都没有截断，耶和华保全他儿子耶稣基督一生的骨头，连一根也没有截断。感谢神，感谢神，这样去按照他的话语去做。那我再讲诗篇91篇第11节。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耶稣基督所行的一切道路就是神的道路，但是神没有要他跑去殿顶上跳下来看会不会骨头截断。 OK， 耶稣基督是要将诗篇34篇19到20节放在心里边，耶稣基督也有诗篇91篇放在心里边。 OK， 耶稣基督他活着这个世界上来是靠神口里说出一切的话，不是一句的话，是一切的话。所以魔鬼用一两句的说话来引诱他，他用其他的说法来抵挡他。清不清楚我所讲啊？我们要依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否则很容易被魔鬼用神一两句说法强解圣经，妙讲神的道，
混乱神的道来引诱你，你就立刻跌倒了。耶稣基督就之所以能够胜过那魔鬼，原因他不单只有圣灵的充满，他有神话语的充满，而且他投靠神口里所出不是一句说话，乃是一切的说话，所以他胜过那恶者。这个是留下榜样给每个基督徒，要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学习将神的话语背在圣经里边，背在内心里边，而且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不要强解圣经，而且将所听见的道常存在心里边，而且用信心将所听见的道来调和。什么是信心呢？要行为来表现你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请问清楚我所讲什么东西啊？我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用雅各书二章十九节，用彼得前书啊，对不起，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然后用诗篇九十一篇十一节到十三节，而且用诗篇三十七篇第二十节来解释那个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六节的经文。耶稣基督不是单单口里面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耶稣活在人的面前，耶稣活在神的面前，他可以进食祷告事实昼夜，饿了，但是这个饿不至于死，但是没有投靠神的口里所出一切的话呢，使到亚当夏娃就死掉了。亚当夏娃没有吃那个粪便献过的果子，他不会死掉，他单靠那个东西就使得他死掉，他没有靠着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要花多点点时间去消化今天你所听见神所讲的道。好，回去耶稣胜过他之后，耶稣就要用神的话语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听见了，又带他上到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就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在这一切赐给你，耶稣基督知道在马太福音，马太是新约第一本的书，回去新约最后一本书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耶稣基督知道得这个地上的国，从魔鬼的手中拿回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不是这个时候，是到那个启示录十章十五节的时候才到。十章十五节就是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间，这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耶稣基督不单止有神的话语充满他的内心，耶稣基督了解现在不是从魔鬼的手中得过的时候，不是在那个的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八节的时候，乃是在启示录十章十五节的时候。帮我去念第四章第八节马太福音，然后启示录十章十五节。
太福音第四章第八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却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耶稣基督知道现在不是得国的时候，世上的国到了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间，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这个主就是主耶和华父神和我主基督，就是主基督耶稣的国。世上的国将来 在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间，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然后耶稣基督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现在不是这个时候。第二，而且得回这个国，不是靠去拜这个魔鬼。得回这个国是要什么啊？是要钉在十字架上，是要死，是要死。原因是什么呢？你在这里写下来，创世纪，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你在这里旁边写下来，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然后在这里旁边，你要俯伏，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你在这里旁边，你写下来，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耶稣拿回这个国，不是靠那俯伏拜这个魔鬼，耶稣就要拿回这个国，是靠什么东西啊？是讲到女人的后裔，就是玛利亚所生的耶稣基督，要伤他的头。但是呢，那个蛇呢，要伤耶稣基督的脚跟，要伤耶稣基督的脚跟。这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的脚要被钉十字架。OK， 所以他是知道自己要藉着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复活，然后能够得回这个国。你在这里旁边，你写下来，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就给回他了，而且到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间，他就会得回这个国。耶稣基督知道要得个国的方法不是去拜魔鬼，得国的方法是要遵循天父的旨意，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节，按着天父的旨意来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乃是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耶稣基督是遵循天父的旨意来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基督照着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写旨，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然后死掉，死掉之后呢，他第三天复活，复活之后呢，将来他要再来，那时候他就从魔鬼的手中夺回这个国了。 OK，写下来，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
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
耶稣基督如果现在去拜这个魔鬼，耶稣基督就没有遵循天父旨意，没有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作赎罪祭， 赎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来写旨，来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时代，没有留下榜样，跑 shortcut， 他没有 shortcut， 耶稣没有走 shortcut， 耶稣知道不是用拜魔鬼来得回这个国，乃是要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又复活，能够胜过这个魔鬼，从魔鬼的手中将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夺回来。 OK， 这就是启示录第一章十八节，帮我去念。
一章十八节，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从死亡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是从魔鬼的手中拿回来的。OK， 耶稣基督知道，不是单单要将这个地上的国夺回来，也要将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也会拿回来。耶稣基督不愿意遵循天父旨意去死的时间，拿不到这个钥匙，拿不到这个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语。耶稣基督遵循天父的旨意，耶稣基督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耶稣基督对那个撒旦说，撒旦退去吧。第四节，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于是魔鬼就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这里给我们学到什么东西呢？那我希望我停在这里，下个礼拜我再讲。我希望呢，弟兄姐妹呢，将这个那个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呢，再回去再听我所讲的道，再去消化，下星期我再讲，以致你能够明白到底耶稣基督受魔鬼的试探那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东西，到底要我们学什么功课。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能够查考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看到主你自己得胜的方法，你要留下这个榜样，也要我们去学，不要走捷径，要按着神的正途，按着神的正路，按着神的吩咐去做，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子，成为神所爱的儿子。求主你施恩，求主你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天天都受到魔鬼的试探，帮助我们能够怎么胜过他，以知道能够帮助其他弟兄姐妹做个得胜的人。谢谢主你留下榜样给我们去来跟从主你自己，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下个礼拜你再去思想到底什么问题，你问好不好？
好。
OK， 好，再见。